加勒太书第五章啊，我们接着看加勒太书第五章。我们知道从五章到六章这两章基本上是讲的因信称义所活出来的生命和生活，一章到四章偏重于理论方面，我们在道理上要懂得什么是福音的真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怎么就因信称义，怎么就脱离了律法的辖制。从五章到六章呢，就是特别注意讲到生活方面，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也要跟上来，真正经历十字架，使我们得到真的自由。今天我们看第五章，题目是基督里的自由。第五章的题目是基督里的自由。这章可以说前半章是对整个加拉太一章到四章的一个总结，还是比较理论的。前半章一节到十二节，接着从十二节以后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里的自由来保罗具体的告诉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实际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上，就是不但因信称义，而且因信达到成圣。成圣是靠圣灵，成圣是靠十字架，天天要对付自己现在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这一节就是基督使我们得释放得自由。第一节请大家一起念，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讹辖制。保罗这一句话也是一个整个的加拉太书的一个总结，既然基督释放了我们，因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他为我们流血，因着他为我们受咒诅，赎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着他生在律法之下，又为我们活在律法之下，最后死在律法之下，所以呢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一心就称义了，那我们呢就得到自由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得自由，我们所以得自由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那基督怎么释放了我们，那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节，因为第七章告诉我们谁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罪的律和死的律，这两个律死死的缠着我们，我们不得释放。但是第八章保罗转过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怎么得自由，是借着圣灵得自由，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这一个圣灵是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的这一个圣灵，这一位圣灵他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得释放，我看第一点就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得释放，得释放得自由。所以保罗在提这个灵后三章七节告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圣灵使我们得自由。基督怎么释放我们，借着真理使我们释放。所以约翰福音耶稣亲自讲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所以基督怎么释放呢，借着真理，因为他就是道，他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释放。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一定要明白真理，懂得真理，学习真理，不然的话是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释放没释放也不知道，不该被捆绑的却是被捆绑这个不该放的地方却是以为是自由，那不是真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接下来保罗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又告诉我们，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这个真自由就是从基督来的，天父的儿子。为什么他讲到天父的儿子呢，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被死拘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我们带来真的自由，使我们得释放。因为他死把我们的罪带走了，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还有一处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释放，二章十四十五两节，儿女既同有 受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耶稣为我们造成肉身，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怎么释放我们？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属灵的战场上，耶稣借着死宁可断气，他不救自己，他千百次有机会可以救自己，他不救自己，借着死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底下呢一起念，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释放了我们，就叫我们不再做奴仆。我们一生就怕死，没人不怕死。死是哪里来的？死是从罪而来的，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呢，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保罗这里说，意思说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了，所以下面对教会的要求，对你我的要求，也是对当时加拉太教会的要求。所以你加拉太教会，你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所以站立得稳是在真理上，在福音的真道上，你们要站立得稳，就在你们起初所领受的那个真道，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传给他们的那个真道啊，你要在那个福音上，那个真道上，你要站立得稳。加拉太教会为什么开了倒车？是因为没有站立得稳，轻易的就接受了别的福音，轻轻忽忽的这个信仰就摇动了，甚至就接受了错误的教训、错误的理论、错误的福音，所以要站立得稳。下面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是罪的奴仆，是死的奴仆，是情欲的奴仆，也是律法的奴仆，因为律法就叫人做奴仆。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福音叫我们做儿子，叫我们得自由，律法就叫你做奴仆。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要求没有人能够达到，凡不行律法的都要受咒诅，所以我们成了奴仆。所以这里既然基督释放了我们，借着真理，借着圣灵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被他这一个不能服的恶，好像一个枷锁一样，把你的脖子套上，让你受辖制不自由。也就是你加拉太教会，你不要再开倒车了，你现在要转回来你不要人云亦云，你不要再听那一套。所以信仰在站立得住是非常要紧的，这是根基。一个人再爱主、再火热、热心的热心的不得了，信仰早就偏了，因为根基不稳，所以不能够再开倒车，要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请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站得稳站不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所以怎么样站立得稳？就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也就是说要恒守主道。你对主的道不今天热心，明天不热心，今天守明天根本不守。主的道那一个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就是那一个古道，你要守住，恒守住主道，在道上恒心，就是你要恒守主道，就是你一直要守住，那根基才稳固，才坚定不移，才不至于被引动，好像随着异教之风，作为小孩子一样被异教之风摇动了，飘来飘去，人家这么说你也听，那么说你也觉得有道理，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是都挺热心的，那就挺好。他也讲十字架，他也讲圣灵，其实他歪曲了，他又加又减，听不出来。所以要什么呀？要站立得稳。保罗的书信几乎每封书信里都有这些话，你看看到最后都是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可见的，我们在道上的追求要始终不移的，始终不渝的，要一直是好好的追求真道，而且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有人说我得到了，实际我们得到了还没有真得到，就是你得到了也不过是一点点，还是很有限。所以我们要一直的追求，效法保罗。保罗是曾经两次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乃是怎么竭力追求， 乃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竭力的追求，要站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奴仆的恶是什么？哥罗西书二章最后几节，好像讲得更清楚一点。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最后几节，21节，保罗在责问他们：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啊，就是最基础的这一个基本的这个律法之道，为什么仍想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就是奴仆的恶。奴仆的恶是什么？你看耶稣的时代里，这些个法利赛人，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啊！你在安息日，你拿起褥子来，那你犯了安息日了；你不可摸，你安息日你制定啊，耶稣连长大麻风的都敢摸，耶稣按手在那个长大麻风上，长大麻风就得医治了，不可以，也不可以尝。是啊，你安息日你不能够随便尝这个尝那个啊，那这些个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尝，所以这些个格里派的人，甚至连彼得都受影响，受影响啊！为什么？因为格里派他们注重些，这些个守什么守律法人注重怎么守安息日，怎么守格里，那么跟外邦人就隔开，以至于呢就是拦阻了福音，也拦阻了教会的合一。所以保罗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什么叫这个奴仆的恶？下面就是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的名，表面好像属灵，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毫无功效。奴仆的恶叫你不能够得救，也更不能成圣，在对付肉体上一点用都没有。哪怕你怎么苦待己身，像天主教苦修主义、禁欲主义，又是不要结婚了，又是怎么苦修，一天的这个脚上爬那个带钉子的梯子，怎么苦修？你以为就这样能够成圣吗？啊，这都是奴仆的恶。所以过去是格里派，后来就是天主教的这一种诠释啊，一种许多的条条规规啊，一些个东西把人给局限住了，给人给夹住了。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被这个辖制，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要得到真的自由。现在大家看2到12节，二到十二节就是这一段呢，还是等于总结前面，就是要认识格里的本质。认识，如果真正认识的话，就不至于轻易的再上当，因为当时这种异端的这个潮流啊，最厉害的就是格里派，所以就你要认识这格里的本质。第二节，保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你看英文圣经的意思说，你们要什么呀？你们要记住我的话，就是你要牢记我保罗现在对你讲。为什么保罗把自己的名字要写上呢？这说明保罗面对这个当时的格里派的异端呢，保罗勇敢的自己敢于承担责任，作为基督的使徒，他没有一点惧怕。哪怕是耶路撒冷那些个最有名望的人啊，他们或者偏了，或者是向着格里派，或者有一点点倾向于格里派的人，保罗他不以为然。他不接受，我保罗告诉你们，他从神直接领受的，他敢于承担，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受隔离，基督就和你们无异了。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如果你受隔离，那你跟基督还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功的就代替了旧约的隔离。如果你受隔离，基督跟你没有益处了，那你何必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能够使我们真释放啊，才能够除去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1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受人手所受的隔离，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就是第一点。隔离派的本质是什么？他就让你跟基督没有关系了，让你违背了基督的道理。第二点，他说我再指着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所以他让你去行隔离，等于让你再一次的去一天的背这个律法的债，那等于背重担了。我们知道欠债的人就是背重担，好难受啊。任何一个人，你如果欠债你不难受吗？他让你行隔离，你受隔离，确实的说就是让你欠律法的债，永远还不清的债。因为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啊，我们根本达不到。你不在基督里，不在恩典里，你根本就确实是达不到。谁能够达到呢？那么就是欠债嘛，啊，今天欠明天还欠啊，律法的要求做不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就是第三点，它的本质是什么？把你从恩典里堕落下来了。 那你滑上了律法的这个，又掉到律法的这个深坑里面去了，从恩典里掉下去了。本来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现在他又把你拉回去了，让你从恩典中坠落。就是说，那你不是靠恩典，乃是靠什么？靠行为。靠恩典的意思就是凭信心，在恩典里接受主的话语，接受主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遵守。所以这样的人就是第三，就是从恩典中坠落。第五节，保罗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跟格里派完全不同的，就是这节是靠什么？靠圣灵，凭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的一生就是凭信心靠圣灵，靠圣灵凭信心要得着这个义，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义不但是我们今生要得到基督的那个义，而且呢一直等到最后我们身体得赎所盼望的那个永远的有义居在基督，那个义就是永生，那个义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是什么？不是靠行为。是靠律法吗？不是。靠什么？靠圣灵凭信心。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这就是保罗揭露的多深刻呀！你们这么强调隔离，在保罗眼中看，在基督里面眼中看，全无功效，就是一点功效都没有。受隔离你就成圣了，受隔离你就得救了，受隔离你就能够行善了，什么都做不到，叫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唯独你靠着主，靠着他的那个爱，你能够什么呀？借着他的爱表现出你的信心，这个你才能够什么？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个爱，我想这个爱就是基督。我们哪里有爱呀？就因着他的爱，这个爱就是十字架，因着他的这一个爱啊，使你能够什么呀？信心能够表现出来，能够什么呀？能够生发出来这个信心，能够表现出来的意思，这个才有真的功效。如果没有这个爱，所以他这里中文翻译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不是我们里面有仁爱是有信心，是借着他的爱，借着基督十字架的那个爱，使我们能够有信心，这个是真的功效。有信心能够接受基督，有信心能够对付自己。接第七节啊，大家看，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可见的隔离派是叫人不顺从真理，这个真理就指着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就是与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对立的。所以隔离派第五点就是叫你不顺从真理，你听他的话吗？那你就违背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了。第八点，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来的，就是说他根本不是从神而来，不是招你们的来的，那当然就是从肉体从自我来的，从人来的。第九点，隔离派是面教，就是说它影响一大片，像面教一样那样的起作用，那样的会蔓延，那样会影响人。那么在今天来讲，虽然这里好像没有隔离派，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两种极端，都是违背了基督的那个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因信称义的道理。要么就是让人守律法，刻苦己心，我怎么死对付我就得救，我就称义，我怎么守律法？那现在也有啊，在中国的农村里面，我们都亲自遇见过这样的。你非得守摩西的律法，不然你根本没得救。所以有人信了几十年主，他都不知道得救没有。哎呀，我还没有得救，苦得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啊，这是什么呢？不是出于神的，他这就是面教影响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让人索性放松啊，没事没事，反正信我们信了耶稣上天堂就行了，肉体怎么犯罪没关系。总而言之，这就是教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教代表两个方面，一个是代表罪，第二个就代表错误的教训。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醒门徒，你们要小心，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文士的教、西律的教，就是错误的教训，不然的话他是像什么样一点教把全团都发起来。这是第七点。底下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因为加拉太教还是比较单纯的，你们并没有别的心，但是搅扰你们的他要担当罪名，就说明加拉太教会他不是自己故意要去走偏了的，乃是受到搅扰，所以这样的人保罗说要担当他的罪名。这个担当罪名和第一章保罗两次提到的就是受咒诅是同一个意思，这样的人一定要受咒诅，他担当自己的罪名。为什么？他搅扰你。 所以这个第八点是什么？就是搅扰人，搅扰，一种搅扰。还有呢，就是他自己要担当罪名。所以第十一点，保罗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那这又是告诉你，这个隔离派就是怕受逼迫。大家看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也是保罗亲自说的，凡吸出外面体面的人都强勉强你们受隔离，为什么这样？无非是什么？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啊！这是保罗真是看到了他们的本质。为什么这么提倡使这提倡这个隔离派呢？实际是怕受逼迫。你看使徒的时代初期的教会都是这样，他们坚守主的道就受逼迫，受被什么？被这些隔离派的人逼迫。所以许多人就干脆都倾向他们，不然的话我们也要受逼迫。那当时的扫罗迫害教会迫害的多厉害呀，行了，要逼迫人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受他的影响啊，不要受他的影响。那么你也不要怕逼迫。今天我们走十字架的路，一定要受逼迫，受到隔离派。似乎他们也信神，实际呢是教内的逼迫，是教内的逼迫。这是第几点了？第，总而言之，一共十个方面。搅扰，第九点，是吧？第九点啊，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是吧？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什么意思？就十字架就是不怕人反对。十字架就是坚持和隔离派是相对立的，坚持十字架就是坚持因信称义，福音的真理啊。那么这样坚持呢，就被人讨厌，甚至受逼迫。所以保罗说，我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这是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这个搅扰你们的，在英文圣经就是煽动者，是一个煽动者。两次提到搅扰，这次的意思就是煽动者。这些个煽动的人呢、啊，他们呢、啊，保罗说，我恨不得他们跟你隔绝，恨不得永远啊跟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这就是一节到十二节，保罗是这样的清楚，也是这样的很精辟的总结了整个的加拉太一章到四章。要认识隔离的本质，就不至于受迷惑，就不至于再开倒车，就不至于受他的影响。他的本质里也告诉我们说，隔离派是毫无功效，隔离派是与基督就没有益处，是叫我们堕落。隔离派呢，是叫我们不顺从真理，隔离派是一种搅扰，也是一个教，是影响我们生命的长大，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不能够受他的影响。这就一段。好，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是第三段。这个第三段从这一段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要跟我们的生命要结合在一起。保罗最讲实际，不是单讲道理啊、哦。你认识了隔离派，那你实际生活怎么样呢？那我们就要真正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这章圣经的题目是什么？就是基督里的自由。所以从十三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得到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基督里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在真理里的自由，是在爱心里的自由。也可以说，如果离开了真理和爱心的自由，这不是自由，这叫什么？所以这段里我看来也可以说，就是保罗把自由，就是那个真的自由和放纵做一个对比。自由不是放纵，很多人也讲自由，世上也讲自由啊，不自由勿宁死，我们要自由。很多年轻人更是高喊自由，这个自由男女没有区别，这个自由可以随便犯罪，这个自由实际就是放纵，性有解放吧啊！这个什么家庭的观念，这个儿女孝敬父母或者学生敬畏老师都没有了，自由嘛，我想听就听，我不想听就不听，无父无母啊，无没有一点的教养，这样的自由是真自由吗？啊，所以保罗是反对的。所以我们看这一段，你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真理的自由，真正自由是天父的儿子所给我们的那个真自由，是让我们的生命要真的有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到十五这一小段，先看这一小段，这小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得到真自由就不可放纵，不可放纵，真的自由是有规范的，好像我们一般的常识，家也家规，校也校规，任何一个团体，哪怕是教会，也有规矩，你要守规矩， 保罗在灵前十四章最后一点，你们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不能乱七八糟，那不是自由，那叫放任，那叫放纵。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要得自由，每一个基督徒是得到真的自由。蒙召就是主把我们从世界里，从所有里召出来，目的是让我们得自由，享受那一个自由。但自由的意义我们常常是认识的不够清楚，或者混乱，或者根本就错误的领会到底什么叫自由。只是保罗这里提醒了，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你们倒挺自由的，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自由了，所以我们就大吃大喝，因为自由了，我们男女的部分一天大家就睡在一起，躺在一起。那前几年在圣地亚哥发生那件事，37个人自杀，就是大大放纵以后啊，集体自杀，说我们就到外星球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大大自由了，这叫自由吗？这些叫做自灭自害，哪是真的自由呢？不能够把主所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就是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当作你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恩典要受到圣灵的约束，这个恩典要受到真理的约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6章，保罗说，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难道可以犯罪吗？所以自由不是叫我们犯罪，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你别以为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很多人强调恩典之下，恩典之下，难道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不但不可，还要对付，要靠十字架来对付，要靠圣灵来对付，不能够把这个就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教会里面教内的人，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放纵的话，比不信主的还不如。外面是个基督徒，外面打着基督徒的这个名号，实际里面呢放纵，放纵，甚至于有些人婚姻的问题连父母都不告诉，无父无母，没有长辈，属灵的长辈更不放在眼里，我爱听我就听，我不爱听我不听，这不是自由。不要放纵，不要放纵，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是真自由是在爱心里面，是在爱里面，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保罗在罗马书13章特别告诉，爱是不加害于人。什么叫爱？真正的爱是什么呀？是不能够违背十条诫的，是不能违背神的律法的，是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你偷东西，你毁谤人，你做假见证，你强奸，你无论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伤害别人。我们犯罪啊，第一得罪神，第二就是亏欠人，对神对人，第一对神不虔，第二对人不义，这就是罪。所以真的自由不能犯罪，所以你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这是真的自由。真的自由在爱心里面表现出来，用自由有权利而不享受权利，宁可为基督放弃自己应该有的自由都不要。所以可见的自由是在神旨意中，自由是在爱里面，是甘心舍弃自由，这样呢是得到真的自由。在神旨意中，保罗说我也可以啊，娶一个信主的妻子到处奔跑，好像基法一样，好像其他使徒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保罗说一切的事都是为了神的旨意，也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所以灵前九章我们是读一节圣经，灵前九章的第19节，保罗灵前九章啊，从第1节到23节整个的就讲到关于自由的问题啊。保罗是有权利可以为怎么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他都不享受，他一切的一切为了什么呢？大家读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个实在是更高一层的境界了，保罗是更高了啊。一般来讲，我们不犯罪不放纵，那我们在基督里享受自由，也享受主给我们的权利。保罗是该有的自由都不要，该有的权利都不享受，为要什么？为要多得人。我虽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我，在基督里真是自由的，但是他不随便，无论是在婚姻的问题上，还是在个人前途各方面，你要选择神的旨意高过一切，你不要选择自己的情欲。什么叫自由？这个自由在基督里自由，就是我们的个人的一切的事情要在神旨意的规范之下，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要在主话语的带领之下， 不能够违反神的旨意，神的灵啊，神的引导啊。这保罗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是他享受的大自由。他的自由是叫别人得好处。我们常常自由自由自由，你伤害了多少人，绊倒了多少人，害了别人，你还自由呢？现在不是吗？讲自由，男校女校都不分，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我听说啊，说大学里都不分，那不给人犯罪的机会吗？随便极了，什么婚约也没有，婚前就犯罪，那还叫结婚呢？那何必结婚呢？就是这么败坏。所以这个时代，这不嘛，这就保罗所讲的，不能够把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尤其是作为教会，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该何等的恐惧战兢，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就是舍己。真的自由是舍己，没有自己，那你是真的享受自由了。有己就是没有爱，爱就是牺牲，爱就是关心别人，爱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整个的律法就包括在这句话里面。那当然这个律法是指着对人的方面来讲啊，如果加上对神对人来讲，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以后说的，就是爱神爱人两个方面。耶稣怎么总结？就用这四个字。第一的意思就是要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第二就其次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这么一句，叫人爱神爱人。那这里保罗所说是指的关于人方面，全律法很多的条条，很多的这个规矩，很多的要求，就是一句话，爱人如己，爱的爱人爱的像爱自己一样，这是律法。其实在新约里面主要求更高了，在新约里面使徒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舍命的爱弟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今天也要这样的去为弟兄舍命，这叫爱，这才叫十字架的爱。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自由不能离开爱，这个爱是真理的爱。所以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要恐惧战兢。就什么叫谨慎呢？不要滥用自由，滥用自由，随便就以为是自由了，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你们彼此消灭了。相咬相吞，相吞的意思就是什么？这是违背了基督的爱，没有爱，你恨我，我恨你，你害我，我害你，那么彼此的互相都吞灭了，彼此就消灭了。这是教会里最大的危险。为什么？个人都是老我自由。所以现在这一小段呢，我想就是我们天天要借着什么呀？要对付我们里面这个自己的那个肉体的自由，老我的自由，我们才不至于这样相咬相吞，才不至于离开了这个爱的道理，才能够做到保罗所要求的爱心互相的服侍，互相的服侍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都服侍我，乃是互相服侍，每一个人都要服侍别人，这叫互相服侍。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教会里，今天谈不到谁是服侍，彼此服侍。彼得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要彼此服侍，怎样在爱心里彼此服侍，这个就是爱的道理，这个是真的自由。所以真的自由是在爱心里面，也就是在真理里面。全律法嘛，全律法就是整个的主的话语，我们遵守，我们遵守主的话，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真的自由。大家像下面接着看16节开始，16节到26节这一段里面就是靠圣灵借十字架使我们成圣，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们要经历成圣的道理。我们不要自己的自由，不要肉体老我情欲的自由，那我们要什么自由？圣灵，圣灵。我们成圣离不开圣灵，也离不开十字架。当然圣灵也是真理，就是主的话语。我们常常读主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泼的，是不断的提醒帮助勉励警告责备，你就会有这些。如果你根本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主的话根本不读，那么圣灵怎么提醒我们？圣灵常常是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这里圣灵的工作离不开主的道。如果单独的灵啊，这个恐怕危险。有的人也讲灵灵灵，实际他的灵是离开了真理的灵，离开了主的话啊。这里特别是圣灵，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就是可以说呀，两条路，两种选择。一个是你靠圣灵，你结出什么果子来？你顺从圣灵，你被圣灵引导，你活在圣灵里面，体贴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是说体贴圣灵，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活在圣灵里面，那你接触的是圣灵的果子。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活在肉体情欲里面，那你就接触下面的就是十六样情欲的果子。所以一个人要看他的果子，你所作所为就是你的果子，所行所言就是你的果子。这个果子是情欲的十六种果子呢，还是圣灵的这九样果子？这个不是说我说如何你说如何，乃是我们实际你会每个人都结果子，看你结的是什么果子。那经济吉利他生出来也就是经济吉利，他不会结别样的果子。所以耶稣也说呢，葡萄树不能结无花果，无花果就不能结葡萄，是不是？就是说什么样的生命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要顺着圣灵。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体贴圣灵，靠着圣灵，顺服圣灵，也就是活在圣灵里面。在英文我看了这句话，就是活在圣灵里面啊，我们是靠圣灵而活，靠圣灵而活。这样的人保罗说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可见的，我们这个老肉体，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你要靠圣灵你才能够得胜，不靠圣灵根本没法得胜。那靠圣灵怎么得胜呢？多读经多祷告就是靠圣灵，又不祷告又不读经，光祷告不读经也不行，因为你没有真理，没有主的话，圣灵就是真理，圣灵把主的话带到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你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什么呢？下面保罗说，因为就告诉你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是彼此根本不能相合的。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就好比一个战场，就是一个战场啊。你是让圣灵得胜，你还是让情欲得胜？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打仗，别人不知道，你心里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啊，这个东西大，这个苹果大，你里面的情欲就正好，我就要拿这个大的这一份啊，分的不大匀，也可能人的眼睛都不容易分得这么匀。我就打个比方，是不是？我们的肉体情欲来讲，我就喜欢那大的或者好的特别好，或者衣服几件也是这样，所谓自己先嘛，啊，一是当前自己先舒服，我喜欢的，我看中的或者大的我就要，这情欲在里面嘛。但圣灵的意思觉得不对，圣灵会提醒你的，圣灵在你里面会不平安的啊。那你今天要靠圣灵你得胜，那么感谢主，你就不挑选，你那个要最小的，要挑小的不要挑大的。这么小的事情啊，实际就是天天圣灵和情欲在征战，在征战，在打架，任何一件事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顺服里面圣灵的意思，不能够啊，天天就随自情欲，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的方便，我的自由，我的舒服，我的享受，我多一点，以个人为至上，那么你就是失败的。这两个彼此为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这不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吗？我愿意做的我却不能做，我不愿意做的却是这个罪在常与我同在，我当然要去做。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保罗说感谢神，什么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个脱离了就是指着我们在什么呀，在信仰上的第二步经历，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使我们生命达到因信成圣的地步，这就是成圣。所以这一段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成圣，和罗马书第八章啊是相符的，第七章到第八章啊，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我们没法得胜啊，我们常常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第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你真正顺服了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引导，所以这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啊，都是圣灵。第十六节是顺着圣灵，是我们要主动，你要顺着圣灵，体贴他的意思，顺着圣灵。但是呢，第十八节被圣灵引导，圣灵常常也主动引导你，可是你得听，感动你，责备你，向你发出红灯，现在说红灯，亮了红灯了，你别走，此路不通，你要听话，那你被圣灵引导，那么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你就不被律法所捆绑，你就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你就不会受到律法对你的控告，对你的定罪， 因为律法是定我们罪的，也就不在这个下面了。所以十九节以后，十九一直到二十一节啊，这里就告诉你，顺着情欲撒种，你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结出情欲的果子。所以下面就是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情欲的果子一共有十六样，加上小四啊，还有一个凶杀，十六样果子。这十六样就是十六样具体的生活行为、言语、思想、行动的具体的表现。为什么会接触这样的呢？因为你不顺圣灵，因为你不体贴圣灵，你不肯活在圣灵里面。圣灵提醒你，你要好好读经，你偏偏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倒很舒服的看电视，或者思想开小差，或者一天的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去找人聊天，你光阴都浪费了，你不顺从圣灵，你能结出什么果子来？那当然结出来就不是好果子，要么嫉妒纷争，要么跟人恼怒生气，要么就是偏邪邪荡，放纵自己，放纵自己，什么罪恶都会生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肉体一点良善都没有。为什么神的仆人常说我们这肉体就配受苦？要对付自己，不要放任自己，你要顺服，顺着圣灵行，被圣灵引导，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不然的话，行为的事显而易见，就如下面就是十六样啊。这十六样，第一就是奸淫，奸淫可能一念之差你就会犯罪。因为什么？魔鬼给了你机会了，像月色一样，月色进去办事，屋子里这么巧一个人都没有，在月色拒绝了，月色拒绝了。如果月色当时一软弱，那么就完了嘛，那还做宰相啊？你还跳什么梁给天下？你给人什么东西？是不是一念之差你就会奸淫？用魔鬼才能给人机会让你犯罪。这个奸淫是肉体的败坏，保罗也讲，人一切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独奸淫是什么呀？啊，是毁了你的身体，得罪了自己的身体。你犯了罪，你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第一就是奸淫，第二是污秽。这污秽就是思想啊、行动各方面的污秽，不该看的小说了、网络呀、色情啊、电视啊、电影啊、录像啊，有人外面不敢出去看，偷偷的见录像带拿到屋子里看，以为就没有罪。污秽，污秽啊，不洁。你跟那些污秽的人喜欢打交道，说明臭味相投，你也是污秽。如果你非常憎恶罪恶，就好像你非常喜欢卫生，喜欢干净，你如果看见一个屋子脏的不得，你愿意进去吗？你绝对不愿意进去。如果你本来本性就喜欢污秽的话，你没觉得有什么味啊？没有啊，很好啊，你也觉得很好，臭味相投。所以这就是啊，这个污秽啊，我们要憎恶。第三是邪荡，邪荡是什么意思？邪荡就是放任的意思，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不好了就散掉，散掉再娶一个，这叫邪荡。是啊，男女女不分，很多人出差，另外就是很多的叫做什么呀？啊，我都不会讲了，叫什么什么二娘啊，啊包二奶，是不是？这叫放荡邪荡，外面没有正统的没有，实际邪的不知有多少个，放荡邪荡啊，邪荡就是放荡，就是放纵啊，随随便便。表面他在看书，实在在看一些污秽肮脏的，这也是邪荡放纵。第一，拜偶像，拜偶像就是污秽，因为偶像的背后是一种邪灵，是魔鬼的权势。保罗也说偶像算了得什么，但是背后有魔鬼，你拜了偶像你就被他引诱，就一种权势，就被吸引，你想的你说的你一切一切都是围绕他，以他为中心，你心就偏邪。所以拜偶像还有邪术。那现在呀 现在有些连信主的人都是邪术，搞邪术。简单的来讲，什么这个手相啊、脸相啊、看相啊、算卦占卜啊，还有去交鬼过阴等等，预卜将来啊，将来不知道，快点找一个先知，哪是真先知？邪术啊！现在有些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先知是假的，邪术。我们一个姊妹啊，她病得很厉害，她没有办法了，又找气功医师，这就已经进了邪灵里面去。一会儿又去找赶鬼的牧师，好了，赶鬼牧师没给他治好，结果鬼真进了他里面了，他就被邪灵充满。你看这叫什么赶鬼的啊？所以邪术还有仇恨啊，仇恨也是情欲的果子。为什么仇恨呢？嫉妒啊，从嫉妒就改变成仇恨。仇恨为什么呀？因为损害了我个人的利益了，我就恨之入骨。还有增进，增进比高啊，大家比高增高，所以增进。记恨， 这个记恨呢，在英文就是这个字嫉妒所引起来的这个恨，好像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呀？记恨，所以这就杀了亚伯了。恼怒，动不动就发脾气，这是从情欲来的。你好，你不好好祷告读经，你没别的事干，你遇见事情你就心里烦恼，可不是就激动，就是恼怒。还有结党，结党是从血气的，结党也从一种个人的野心。所以你们去看英文的很有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从自己的那种野心而来的结党，大家联络起来像可拉党一样，要自己要做头，纷争，那么就是别人不和睦了，挑动、煽动、纷争，异端也是情欲来的。为什么呢？他另搞一套，那大家都跟着他走，他就一下子就可以出名了，啊，自己各立山头，啊，异端、嫉妒。嫉妒啊，那为什么嫉妒啊？像而且你们大庭广众之下，你们这个妇女，我相信这个扫罗连这些妇女都得恨。你们怎么唱来唱去，唱的都是大卫杀死万万，我嘛，我是个王，怎么我倒是落了一个杀死千千？嫉妒，所以从此就要杀大卫。啊，还有呢，醉酒当中还有一个凶杀是小字，这也是嫉妒就引起凶杀，醉酒现在吃喝醉酒啊。大餐馆、大酒店多得不得了，荒宴，大吃大喝呀，等累。保罗就从前告诉你，现在我又告诉你们，保罗不嫌重复，关于这些个罪的方面，保罗讲的最深刻，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讲，在以弗所也讲。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属血气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第十五章，不能承受神的国。以弗所说五章五节也提到，以弗所说五章五节，保罗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做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我们的中心目的就将来在神的国都有份。你这样的败坏放纵啊，不是自由了，倒是放纵放任。你在基督国里怎么配得上？怎么不称？怎么称得上？配不上。所以保罗愿意我们配得上神的国，所以就不要犯罪，要靠圣灵。那怎么办呢？你天天学习操练，天天读经，天天体贴圣灵，天天用神的话来约束自己，这就是顺服圣灵的意思。圣灵把他的话来要求我们，引导我们。下面二十二节就告诉你，你体贴圣灵，你一定会结出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你看看这多么美呀，倒没有那么多，九个，这九个就是更完全的了。九个果子，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怎么得到的？靠圣灵对付老我，对付情欲，天天活在圣灵里面，那么这样的人就会结出这样的果子。也可以说被主的道充满，被主的灵充满，被主的爱充满。灵化、道化、爱化的人，我想一定是接触圣灵的果子们。这里说圣灵的果子，第一就是爱，仁爱就是爱。啊，保罗不是在罗马书五章也告诉我们，五章五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圣灵将什么？将神的爱浇灌我们，所以圣灵赐给我们爱，所以我们不活在圣灵里，不被圣灵充满，哪里有爱呀？那个爱都是人情仁爱。都是表面的、外面的、虚浮的啊，叫人家看的、显示自己的，这根本不是真的爱。所以我们要有真的那个爱，是圣灵里的爱。这个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这个爱是真正的爱，是基督舍命的那个爱。第二就是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你顺服圣灵里面满了喜乐，你肯走窄路，你反倒喜乐。所以这两样果子，两种选择，也就是两条道路，你走宽路还是走窄路？走窄路你心里面喜乐，水苦油甜啊，十字架道路就是这样，先苦后甜，里面深处有喜乐，外面有苦难啊，还有和平啊。在圣灵里面你是追求和睦的，不会有嫉妒，又纷争，又恼怒，又是怎么样啊，又是跟人家争竞，是和平的，就是和睦忍耐。不靠圣灵根本也忍耐不住，所以这个忍耐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实在是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忍耐不住啊，靠自己哪能忍耐呢？忍受罪人的顶撞，你还要忍受， 忍耐的意思，一切的苦难你能够面对，这个只有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保罗所以在苦难中得胜，因为他是一个大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活在圣灵里面啊，他里面充满了一个主的道，一个主的灵，所以他那个忍耐，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也是爱的一个结晶。你看灵前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爱的真谛，爱的意义里面包括两头都是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最后一句凡事忍耐，所以爱就是忍耐。你因为没有爱，所以忍耐不住，爱又是从圣灵而来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些个我给我们一个目标，虽然我们觉得我们都没有完全得到，但至少我们有这么一个目标，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你要追求这些好美好的果子吗？那你就要追求圣灵充满，那你就要天天活在圣灵里面，体贴圣灵的意思，不要再体贴你里面那个情欲的意思，你不要听他的声音。我们的耳边呢，常常有两种声音，你要分辨，一种声音就是情欲来的，让你体贴肉体，让你随从私欲，满足你个人愿望，而且你心里挺高兴，你都应该拒绝。另一种声音呢，让你走十字架的窄路，就是体贴圣灵的意思，让你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没有个人的拣选，这是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那个要求，那个绝对的那个要求，而且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绝对不是害我们的。所以你要完全顺服嘛，那你就肉体要对付啊，肉体要受苦，而且有恩慈，恩慈就是仁慈，蛮有基督那个仁慈啊，这个仁慈的意思就蛮有神的那个什么那个连续的心，良善啊，对人不是恶巴巴凶巴巴，蛮有良善，也是多关心别人，多多行善。信实，这个人就是可靠，信实也可以代表忠心，忠心信实都是这一个字。什么叫忠心呢？忠心不仅仅是说哎呀上帝给我点任务完成，这个人要诚实，忠心也代表诚实，这个人根本不诚实谈得到忠心呢？你外面倒做的是挺漂亮，倒是做到了，你里面虚虚晃晃，又讨人喜欢，又给人看，又做表面事，实际里面不是这么回事，那就没有信实。这个信实里面包括忠心、忠诚，还有温柔，这个温柔就是基督的那个温柔，那个心里的柔和和谦卑温柔。最后一个就是节制，最后一个就是自己约束自己。这个节制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自约，自己约束自己。如果没有节制那也不行，为什么呀？哦，祷告起来祷告的通天通夜啊，禁食起来，有的人禁食40天最后死掉，这都说明你没有受圣灵的约束。这个约束是要被圣灵约束，圣灵禁止你就不要老说，你不能说我讲到人家都困死了，你还跑人家里讲到夜里12点你也不走，人家老婆孩子都烦你了，你还在那里说，在人家里坐着就不走，谈起就没完，交通就没完，这都说明没有圣灵的节制。这最后一个果子也很美，很要紧，圣灵里的节制。所以这就是保罗这里讲的一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就是以上这九样的表现，这九样的美德，你不会受到律法的限制，你不会受到律法的控告和定罪。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人就是得到真的自由，真的自由，律法不能禁止你，律法和你毫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基督里面的那个真的自由了。下面24节请大家一起念，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句话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3个十字架，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2章20节，第三个第二个就是这里5章24节，第三处就是6章14节。保罗这三处都讲了我已经，这里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三次都提已经，你就不能把这已经去掉。这个已经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基督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这个功劳，把我们的肉体、老我、世界啊、自己全部已经解决了，钉在十字架了。他承受的那个罪恶，包括我们的罪恶和罪性，你还没有犯出来的罪，是罪性，都已经为我们解决了，钉在十字架上了。那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应该接受这个已经，这是第二个意思。基督已经，你有没有接受这个已经？其实我们信主的那一天那一刻中，你就已经接受了，只不过我们应该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一直的天天死，天天已经经历到已经，做到这个已经，把自己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还有二章二十节是什么呢？是被动的，表示说基督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说我这个我呀是基督把他钉十字架了，我靠我自己根本做不到，是被动的，就是我靠我自己怎么做到我做不到。但是这里的呀是主动的，哎，这个区别，这个时态很有关系。你看看这个二十四节，这个时态是主动的。这个主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基督是把我们的老我，我们整个的这个人都已经在十字架解决了，钉死了。但是今天你我在成圣的道路上，你也要什么？你也要主动，不肯对付自己，你还是没有得到。他已经，你没有已经，或者别人已经了，你没有做到。保罗是天天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他说我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天天死。所以保罗能够唱出这个十字架的歌，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在哪里呢？他已经了。所以这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包括你我每一个人，是不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包括每一个人嘛，我们大家都应该经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也是给你我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嘛，我们今天我们信，因信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是属他的人，就是说我们有他的生命了。你是属于这个葡萄树的，你是枝子，我们属于他了，我们连属于他了。凡连属于他的人，那我们就已经，求主让我们大家真的已经。啊，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一直奔跑。你说你得到了没有？我在追求，我已经，你每天盯死你就是已经，但你明天又不这样做，你就没有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这个是肉体邪情私欲，就是前面那个情欲的十六样果子，就是你的肉体和邪情私欲，把这一些具体的东西，主啊，我又贪心了，我又偏邪了，啊，我误会思想又误会了。啊，我又拣选了恶了，我又恨人了，那这不是具体的很吗？你把你这些肉体和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你注意这个同，并不是你能够钉十字架，是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耶稣什么时候钉的？不是现在钉的，两千多年前已经为我们钉了。啊，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和恩典，这就是恩典，钉在十字架，这不就是成圣的经历吗？但成圣不是一次，成圣是过程，我们天天要经历。可能一直到主来，我们都要经历，直到最后啊，连罪都不存在了，身体得赎嘛，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环境了，罪的存在都没有了，那我们真正是完完全全是称义成圣，到主那里去成，已经得赎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成圣的经历啊，让我们真正得到。底下最后啊还有两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靠圣灵得生，啊，靠圣灵入门，这个在第三章讲到的，就是靠圣灵入门的意思。那你不能靠肉体成全。加拉太教会为什么说他们是开倒车？你说开倒车哪里？就是靠圣灵入了门了，又去靠肉体去行事去了。又回去行隔离去了，不受隔离又不得救了啊！使劲的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把遵守主的道和得救放在一起。那么你怎么着？你努力了，你使劲努力，你也不能够得救啊，你做不到嘛。啊，所以靠圣灵得胜的人，就当靠圣灵行事，就始终凭信心，始终靠圣灵。啊，所以加勒泰书啊和罗马书都是强调因信称义，也离不开圣灵的工作。你看罗马书也在后几这八章以后也是特别讲的圣灵，讲的圣灵的重要。你不靠圣灵怎么做得到呢？是吧？我们把自己钉死，你也得靠圣灵。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致死啊？还是把它钉十字架，钉死它。怎么钉啊？靠圣灵。怎么具体靠什么呀？你多祷告，你就多得胜。你多读主的话，用主的话运用在你的祷告当中，感谢主，你就得胜了。道理很简单，求主让我们去经历，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这句话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总结式的话，是一个非常的概要的来提出 来回答了这个加勒泰教会存在的问题，解决加勒泰存在，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靠圣灵入门，靠肉体去成全，那根本做不到嘛。你靠肉体成全，那等于你又回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是说，你靠圣灵得胜了，入门了，你也要靠圣灵行事。什么叫靠圣灵行事？也就是刚才从16节以后这一段，天天我们要顺着圣灵行，体贴圣灵，靠着圣灵，被圣灵引导，活在圣灵里面，处处样样大事小事让圣灵带领。那有人说寻求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圣灵会提醒你的。你里面蹦蹦蹦不平安，你非得要去做，那你就违背了圣灵。当然要有主话做原则做根据，圣灵随时都在警告提醒我们，那我们顺从圣灵。靠圣灵行事，就是你因信得生，你靠圣灵得生了，你还要靠圣灵来成全，就是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就是包括肉体老我世界的这个权势，使我们能够脱离，完全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最后就是你靠圣灵，你就不能够做这三样，不要，你不要这样贪图虚名。我看英文的意思就是自高自大，你不要自高自大。这就是约翰一书啊2章16节所说的，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贪图虚名就是今生骄傲，自高自大。第二，你不要彼此惹气，我们要彼此什么？彼此互相服侍，彼此相爱，哪能彼此惹气呢？互相嫉妒，这里面就是完全在血气里面，在情欲里面才会这样。也就是这是26节的光景，就是没有靠圣灵，你靠圣灵你不会这样，因为圣灵叫我们谦卑，圣灵叫我们彼此相爱，圣灵叫我们包容，让我们和睦。第一就是仁爱，第一就是仁爱，不能惹气，你第二就没有喜乐了。所以这三句话也就是你对照圣灵的果子，你就没有了，一个果子都没有了。如果我们靠圣灵，那你绝对不会有这三样，这三样是情欲的果子。所以靠圣灵和顺从情欲就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真的一生一世不要活在情欲里面。我们肉体是败坏的，我想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的情欲肉体是一点良善没有。保罗都说我们肉体里毫无良善，立志为善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由自己就乱讲话，就乱行动，是吧？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赐下圣灵，主耶稣升天以后赐下宝贵的圣灵，保护神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帮助我们能够得胜，也带领我们学会祷告，这都是靠圣灵。所以关于圣灵具体的对我们的帮助，请大家回去看罗马书8章最清楚，罗马书8章怎么样靠圣灵体贴圣灵，后面你祷告都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把神的旨意带出来，让我们真的怎么祷告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依靠主，让我们借着这一张圣经，使我们真正的得到基督里的自由。这自由是在真理的自由，是在爱心里的自由，也是在圣灵里的自由。我们如果真正这样做，那真正是爱化、造化、灵化。让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啊！让我们不要再接情欲的果子。反正今天你不是体贴圣灵，就是体贴肉体。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情欲，代表情欲的意思。体贴圣灵就有生命平安，满有喜乐，而